弟兄姐们早上好。我就又再一次站到了这个讲台上。紧张的心情还是跟上一次一样，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常见善始，难戒善终。这个题目它是出自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这本书呢，它是记载了中国几个朝代以来所有的一些历史。其实它这一句话可以讲说，它可以说是总结了中国历史的一个特征，就是朝代起起落落都是有很好的开始，好像最后的结局都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不好意思，好了，现在我们来谈一下中国历史。完了，我们要看一下美国历史。这个人肯定在座各位都非常的熟悉，克林顿总统。他从1993年到2001年这段时间任美国的第42任总统。他曾经也被网民投票最伟大的美国人中，他排名第7位。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总统，我们还知道他一件很有名的事情，历史上就是他跟莱文斯基的丑闻。那么他当时有人去爆出他这个丑闻的时候，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遮盖，最后遮盖不成，才最后在所有的人面前说承认他做了这个错事。那么这张照片的话，就是当时他在广大人民面前去承认他犯了这个错。但在这个事情上其实还有一个故事。当时我们都知道克林顿总统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当时当教会的牧师啊长职去找他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克林顿总统却说这是我的生活，他说这是他的生活，意思就是无人可以干涉他的生活。但是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其实他是知道的。其实我们就看到，不管你是一个怎么样伟大的人，可能或许在那一个点上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失丧，都会有失落。那么回过头来，我们都讲说历史是为了来帮助我们，来去避免我们今天去犯同样的错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那么同样在圣经里边也有这么一位人物，他叫亚玛谢。这个人物在圣经上是这样描述他的：亚玛谢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 约耶丹，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我们从最后一句话好像就觉得这个亚玛谢好像也是一个有着很好的开头，但是最后的结尾好像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的一位王。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一下。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诸天都要诉说你的荣耀，穹苍也要传扬你的手段。今天是纪念你死里复活的纪念日，主，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之上来敬拜你。主，我们都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便把今天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恩手当中，就求主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你的孩子。主，你让孩子所讲的一切都是出于你，让我可以成为的是你的一个管道，就求主你来帮助我。感谢赞美祷告祈求不配，都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记载在一个历代志。那么历代志这本书它又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特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历代志它是当时犹太人被掳归回圣殿重建以后所写。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追究到历代志上的第3章和历代志上的第9章，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的历代志这本书，因为他在前面九章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不喜欢读历代志前九章，是家谱，读了半天都是一个人名一个人名一个人名，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干嘛的。但是我们从家谱中反而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家谱所记载，它总共记载到了所罗巴伯的第六代。那么可以推论说，当时的历代志的读者是与马拉基书的读者，他们是一批人。那么我们都要讲了，说那既然他与马拉基书的读者是一批人，那么这批人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马拉基书当时的人的特征就是，他们已经对神的应许开始疑惑，他们对神开始灰心失望离弃，并且背逆神，原因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神殿荣耀的应许。他们背逆神，背逆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耶和华跟他们讲说，我曾爱你们。马拉基书当时时代的人们的回答是，你在何事上爱我？其实他们难道不知道吗？当时他们啊，出埃及过红海把他们领到应许之地的就是这位耶和华神吗？但他们居然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子跟神顶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他们那个时候给神所献的祭是残疾的祭物，神说你们玷污了我的殿，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子将这样的祭物献给神。他们破坏与神之间所立的约，各式各样子的约，十一奉献的约，婚姻的约，他们全都破坏了，他们已经不听神的话了。最后神对他们的评价是，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但是他们的回应却是，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马拉基书当时时代的人的一个属灵的光景，是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整本圣经中最低潮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当马拉基书这本在圣经中我们旧约最后一本马拉基书结束以后，神就很长一段时间闭口不再跟以色列讲话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光景。但是同时神还是给他们历代志，告诉他们，你们要回转寻求神。历代志中一直有一个很重点的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神一直在给他们强调，一直不停地在告诉他们说，你们若自卑祷告寻求转离恶行的话，神就会垂听你们的祷告，赦免你们的罪，医治你们的地。而且我们就会从历代志中几任王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我们也可以看到神一直就是跟随着这样的一个规律，他们若离弃神，神也就离弃他们，但是他们只要回转到神的面前，神就垂听赦免并且医治他们。我们再来看看亚玛谢这个王，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这么一句话，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那我们来看在圣经中，他到底是如何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在历代志下25:3-4的时候说，国义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却没有致死他们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而死。他做了一件让神很喜悦的事情，就是他是照着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那样子去做。虽然他把杀他父亲的臣仆都杀了，但是他没有说是好像连带，或者说好像说，你既然因为你杀了 我爸爸，我为了断绝我的后患，我把你的儿子全都杀了。没有，他是按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这样子去做的。那么为什么按照神的话语这样子去做是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啊。第一个，妈妈们熟悉吗？是不是经常可能会听到，哎呀，这个孩子越长越大， 越来越不听话呀。詹姆士可能现在还没有这种感想啊，因为 Avery 还小。然后不光不听话，再往下是越来越不听话了。所以想问各位爸爸妈妈，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听话？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顺服你们的话？其实是因为可能，其实我是觉得，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是极其叛逆的，我是认为我爸爸妈妈讲的所有的话都不对，我就是属于这种越来越不听话的那一类。但是后来在自己慢慢长大的过程中，我会发现，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他已经把我所做的一些事情，将来可能会产生的很大的一个后果，已经提前告诉我了，只是我不去听。我认为我懂得比他们还多，但是我忘了他们吃的米比我吃的盐多。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真的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多么多么按照我们的心意去听我们的话，而是我们盼望的是透过他们听话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来让他们少走很多的弯路，而且听话也是对一个人爱的表达。今天是几号，大家都知道吗？5月20号，520，又称之为"我爱你"。所以，今天早上就开始收到各式各样子的来自不同的，就比如说国内的以前的同学呀，包括自己的家人的一些祝福，都是"我爱你"。其实我想，我们对我们一个爱的人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听从他们的话。就是孩子听父母的话，其实就是对他爱最好的一个表达。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不光是父母亲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说，我自己的这一生可能经历事情还不够多，我还需要孩子们去吸取前人的教训和经历，让他们就是少走更多的弯路。你看，没有不听话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妈妈。我们就开始看书，对吧？跟太太回家，老公回家，太太跟丈夫抱怨孩子不听话，丈夫买了这么一本书，估计这个家庭战争就要该爆发了。然后不光这样，还要跟孩子讲说，不听话孩子的故事，要告诉他们，你作为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不光这样。这是在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家训。其实，在以前的时候，古代每个大家都有自己的家训。这个最有名的家训是在清朝所写，一个朱子的人写的《朱子家训》。这个家训细致到什么地步啊？从他们的孩子从早上黎明起要做什么事情，都写得清清楚楚，一直到他最后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么朱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想他一定是希望他的后代可以成为优秀的人，所以他写出了这个家训，你们要按照我所去写的这样子去遵行，这个样子呢，你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自律然后严谨，并且可以成为龙凤之人。所以有家训，家训也是为了让人们按照，怎么说，就是。按照他的话去做。同样，亚马谢之前行耶和华眼中所为正的事，就是因为那一句话，他按照摩西当时的律法所做了。这边看当时的亚马谢，他是按照神话语去做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但是很可惜，接下来就不是了。峰回路转，接下来第二句话就是"只是心不专诚"。那么这句话如果按照原文的那种直译过来的意思是 "yet not with whole heart"，他并没有用他的整个的心，他没有用全心去爱神。他是怎么表现的？他没有用全心去爱神啊。第一个，爱财。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讲他爱财。说亚马谢招聚犹大人， 按照犹大和便雅悯的宗族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又数点人数。从20岁以外能拿枪拿盾牌出去打仗的精兵共有30万，又用银子100塔连德从以色列招募了10万大能的勇士。有一个神人拦见亚玛谢，对他说：王啊，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你若一定要去，就奋勇征战吧，但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因为神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轻败。亚玛谢为神人说：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100塔连德银子怎么样呢？神人回答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于是亚玛谢将那从以法连来的军兵分别出去，叫他们回家去，故此他们甚恼怒犹大人，气纷纷地回家了。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亚玛谢自己招兵买马，为了要去打敌人，没有问神，也没有问先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神借着先知跟他讲话说：你不能去啊，因为以法连人啊，神不喜欢你，这样去了的话呢，他也不会让你打仗打赢的。亚玛谢什么反应？我那钱怎么办呀？100塔连德，不少的数目呢，50万大军呢。然后神跟他讲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这个时候不知道父母亲们有没有又有一种感觉，像不像家里的孩子？孩子干一件事情，妈妈讲说：你不许干这件事情，这件事有这个坏处那个坏处那个坏处。孩子说：可是如果我不这样干的话，我的那个玩具怎么办呢？然后呢，妈妈说：你只要不这么干，我就给你买其他的玩具。就有没有点这个意思在？这是他的第一个啊，我们讲说任性，第一个任性产生了，第二个相当任性。为什么说他相当任性呢？这个时候呢，亚玛谢把那些军都遣散了，遣散了之后呢，他就只率领了他的部队去杀希尔人。他杀了以东人回来以后，他干了一件事情，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来，立为自己的神，并且在他面前叩拜烧香。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亚玛谢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要寻求他呢？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亚玛谢，然后这个时候他讲说什么？亚玛谢的回答是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住口吧，为何找打呢？然后先知就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这个时候的亚玛谢还不如之前呢，之前最起码说了还听，这个时候亚玛谢就开始了直接顶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他觉得是他，这是他开始的第二个相当任性，最后极其任性。他有多任性呢？在第18到20节的时候写到说，以色列的王约阿施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吉利践踏了。你说看哪、啊、我打败了以东人，你就心高气傲，以致惊夸，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亚玛谢却不肯听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亚玛谢他的这种任性猖狂骄傲已经传到别人的耳朵里了。这个说是亚玛谢自己说的，看哪、啊、我打败了以东人，骄傲的已经不行了，就说你就心高，人家都指出了亚玛谢的问题，说你就心高气傲以致惊夸，但是亚玛谢依旧不听。最后的亚玛谢的一个结局，被擒，被抓了他，然后以色列的城墙被拆，国中的财宝被抢，最后曾经是他的军队的人成为叛军把他杀了。这就是最后亚玛谢的一个结局。其实我们不得不想说，到底我们在他身上可以学到什么？ 首先我们看到亚马谢他是一个爱财的人，当这样的一个先知去警告亚马谢说你不可以去带着以法连人去杀敌的时候，他的反应不是我亏欠了神，我没有听神的话，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的钱怎么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这么一本小说，是巴尔扎克所写，叫做欧也尼和葛朗台，又被称之为吝啬鬼。那么巴尔扎克在描写这个人的时候，这个叫做葛朗台的人物，他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人物特征，就是他极其爱钱，爱到一个什么地步，他一块硬币那么大的钱在他来看都比他的太太和女儿重要。更讽刺的是，这个人在他最后死的时候他是怎么死的呢？当他们请到天主教，当时是教皇来去给他祝福的时候，这个葛朗台看到这个神父还是教皇手里拿的那个十字架是个金的，他就眼睛就冒光了，然后他就一把抓住那个十字架，就是因为他使的这个力气就让他死了，因为那是他最后的一个骨气。虽然这是一个小说，但是实际当时也是就是为了显示出人们的一个特点，就是爱财爱到这个地步，就是哪怕就是为了财，就哪怕牺牲到自己的命他也要这么做。其实可能我想我们基督徒不一定像他这种爱财，这因为小说嘛写到极致了，但是我们其实心里边有其他的塔连德。我记得我当时刚来教会的时候，我目标非常的明确，我从来都不是来寻找神的，我是让神帮我考大学的，因为我高考第一年失败，考得不好，因为 我不是一个学习很好的人，然后我就找神帮我考大学。我妈妈来到教会干嘛呢？找神帮她看孩子，就是我，因为不听话他们已经管不了了。所以我当时来到教会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寻找神，当别人跟我讲很多福音呀各个样子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大学能考上吗？我妈的反应是哎呀，她听了这些我女儿能听话吗？其实我想跟亚马逊没区别。我那天读的时候我想，天哪，当年我就是亚马逊呀。亚马逊就是当别人告诉他说你已经你已经让神要跟你发怒了，你不能用的时候，你不能用以法连的人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我一百他连德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我想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可能会有属于自己的那个他连德，就是那个看为比谁更要宝贵的东西。我就是当时就是我的大学，我妈就是她的女儿。再往下，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骄傲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们刚才看到说，当他把以东人打败的时候，他居然把当地的偶像搬回来还拜他。这个时候神又差先知警告他的时候，他居然说的是什么？谁立你？他觉得是他立他，你闭口吧，你住口吧。包括后来在其他国的人都听到了，说你是多么多么猖狂的一个人，但是他就是这样一个骄傲。马克思的女儿啊，曾经问过一个历史学家叫维特克一个问题，说您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把人类历史浓缩在一个小册子里。当时维克特呢就用了一句话说，上天让谁灭亡，总是先让他膨胀。膨胀的代表拿破仑。我们知道拿破仑是一个勇有有谋、骁勇善战的一个人，很有才华，但是我们也知道 当拿破仑最后被称为拿破仑大帝的时候，他们按照当时的传统习惯是由教皇来给他们授他们那个冠，授他们那个皇冠。但拿破仑不是，拿破仑是自己上到台前一把抢过皇冠，自己戴到了头上。因为在他看来，我不受任何人、任何权柄、任何事情的辖制，我就是这个世界的老大。结果老大当了没几年，滑铁卢之战一败涂地。老子也曾经说过，天欲其亡，必令其狂。拿破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骄傲的人。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也想挑战大家，我们想想在教会里边可能最容易骄傲的人是谁。赵牧师不要笑。我想一定是服侍有果效的，或者说是就是会有成就的。但其实这是确实成一个大忌。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是考上大学了嘛，神帮忙考上大学了，然后心智变好了，天天被人夸，都快被捧上天了，我就开始狂了。所以我在大学的那段时间，我后来回想起来，我大学总共因为念医科要读五年，我说我前三年有点像是一个有生命的挂名基督徒。因为我当时在学校里边就非常之有名嘛，开始干各式各样子的所谓的高职务，从班长开始干，然后学生会什么，一步一步，大学生嘛都比较喜欢这些东西。但是这个的前提，但是这些的东西的原来究其根本，是因为当时在教会里边被人夸的，就夸的给我夸骄傲了，就哇，好像从小到大没被这么多人夸过呀。因为我妈是那种特别不愿意夸我的人，我从小到大就做的再好的事儿，我妈都能从中挑出那个我不好的那个点，就是这是我妈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从小就是缺夸。所以呢，等到一被夸的时候，我就骄傲的不行，就真的觉得我行，我比很多人都行，同辈儿的啊，前提是同年龄的。又加上呢，自己当时呢学习总有点小聪明嘛，就是那种背书速度特别快，可能同样的一本这么厚的我们解剖学，大家一般都要提前一个月复习，我两个晚上可以把它背完，所以呢考试成绩还不差，就整个人就傲气到不行，最后的结果就是被神打得不行。就我那时候就有的时候有点想要逃主日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一到主日的时候就感觉神在讲台上骂我，就一到主日的时候就觉得我都怀疑我爸我妈是不是跟我牧师通风报信了，最后经证实并没有。所以我就当时我一到主日我就胆战心惊，我不知道今天神要又用什么样的信息去骂我，甚至于我可能周六晚上跟我爸妈因为一件事情吵架，我觉得我对的不行不行的，就是我对，你们就是错，第二天主日信息一巴掌上去，你错了。所以我就当时就觉得哎，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如果灭谁必让其狂，但是感谢主他没有灭了我，他给了我各式各样子的信息让我可以再次回转。但是其实于此也看见骄傲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别人夸我两句我就骄傲了，都不需要什么给个糖啦，给个玩具啊，或者是给个房给个车。但是骄傲也是确实是很害人的，否则我想不会有人把中国的历史，把整个世界或者是人类的历史缩减成上天让谁灭亡总是先让它膨胀。所以我们不得不想说，可能当我们有了一个成就，可能在教会里边服侍的时候有了 一些夸赞的时候，那么这些到底归咎起谁？这些所有的荣耀到底归为起谁？最后一个，亚玛谢。为什么再次提到亚玛谢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名字都有一个含义，不是只是一个名字。其实我觉得好像我们华人很多起名字也是，都是有一个含义。大家都知道我叫严寒，但是不是酷暑严寒的严寒，我的寒是内涵的寒。在最早之前，我的那个寒是莲花汉淡的汉，后来改成寒，内涵的寒的原因是因为我毕竟是用了人家的字，但是不同音嘛，虽然大家都谐音叫严寒严寒，但实际上严寒。所以最后就说啊，一开始呢，荷花嘛，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父母亲总是希望女儿是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再往后呢，信主以后可能觉得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了，所以再改个吧，就变成了内涵的涵，觉得呢我这个人没有内涵，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内涵，就变成了严寒。那么亚玛谢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是强壮的。可是我们从亚玛谢这整个人的一生来看，除了一开始他听从了耶和华的话，到往后我们没有看到耶和华是强壮的，我们一直看到的是亚玛谢自己是强壮的。当然这个强壮一定是大引号的，我们没有看到说亚玛谢他本身，他父母亲给他这个名字是对他的一个盼望。我们看到的是亚玛谢他是如何的一步一步一步失丧，从他开始，他的重点再也不是他是一个本身他刚上位时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遵行耶和华话的人，但是再往后他就开始他的着重点不再是神的话，是自己。再往下他是怎么样？他是去顶撞先知。再往下，当别的国的人都去听到了他这些狂妄的消息来去警醒他的时候，他依然是不听，因为他一直觉得我能，我行。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图会不会 猜到说这是圣经里哪个故事，有点难哈。这是亚伯拉罕和罗德，当时亚伯拉罕让罗德选，你要去哪？你往东我往西，你往西我往东，你先选。我们都知道罗德选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看起来太好了，平原有水丰富。圣经里边是如何描述他的呢？在创世纪的13章10到13节的时候写到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位面索多玛俄罗玛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搬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其实我们从罗德的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渐渐挪移帐篷，他不是跟搬家一样我从一个地儿直接搬到了一个地儿。大家都知道我可能搬过很多家，我先是从北京搬到了洛杉矶，然后从洛杉矶又搬到了 Arizona， 又从 Arizona 又搬回来了。但是我搬这些地方的时候好像都是一个点到一个点，我没有从北京渐渐搬家直到洛杉矶，那估计得要搬好几十年还搬不完。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它是渐渐的，它是一步一步一步。它为什么这么做？罗德一定是知道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是罪大恶极的， 他难道不知道要远离那里吗？他当然知道。但是当他搬了第一次的时候，心想，哎，这个地儿的水可能更好一点，挪一点吧，这个水好像比我之前住的那个地的水更清一些。好，搬了第一步，第二步我再搬一点应该问题也不大吧，好像这个地方的水果更好吃一些，比刚才前面那个地方甜。又搬了一点，看了搬了这两回以后，觉得好像问题不大了，那要不再挪一点儿，看看也没有什么的嘛。最后一步一步直到索多玛。其实这也是我们离开神的一个步骤，一步一步。我们好没有说听说神说是离开神的人，离开神的时候是一下子我就离开了。其实你去问他们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过程，一步一步。再回到我大学生活，我后来回想起来，我当时离开神的步骤也是一步一步。我从一开始，我最早的时候是学校只要周六有课，我每次只要在学校的角落里边哭天抢地的跟神祷告，我周六的课总是上不成。因为当时就很渴望很盼望去聚会，所以每一次只要一祷告，哎，祷告完了回来通知就变了啊，今天课上不成了，老师刚才打电话说他有事儿，所以挪成下个礼拜。要不然就是我们当时要考英语考试，要采取头像照片，然后再一祷告，哎，这又没有了，哎，当时感觉自己属灵光景很不错呀，祷告是吧，百发百中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好。但是再往下呢，就想着，哎呀，每个礼拜都要坐地铁回家，还得坐公交，好累呀，我要不然这个礼拜休息一下，我下个礼拜再回家吧。就跟我妈开始怎么样说谎了，妈，这个礼拜六学校有课。我以前有课的时候把它变就可以祷告祷没课，但是现在没课的时候我一定说他要有课，因为我不想回去，我觉得好累呀，人家一个礼拜是吧，七天还能休息两天，我这基本一天休息不了啊，因为我们周六就开始聚会，一聚就一天，周日又一天，然后周一到周五还要上课。好，这第一步我的挪移帐篷，这第一步完了，但是呢周六不回我周日还回嘛，是吧，我知道不能停止聚会，周日的聚会非常的重要作为基督徒，然后就好，我周日回。再往后看看看，过了一个月以后觉得，哎呀，有的时候同学约着周日玩嘛，你看我老不去也不好，显得多不合群啊，要不这个周日我也不去了吧。然后又跟我妈打电话，妈，这个周日呢又编理由了，学校有个考试，所以呢我回不去了，这考试很重要嘛，不是平时的课啊，那就回不来了，行，不回来。又这样子渐渐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后来我妈都直问我，你怎么老考试还都在周日啊，我说还没有办法，你又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那个都没有周日的嘛，啊，好，没有。再往后不读经了，再往后不祷告了，再往后我这是自爆黑料啊，再往后还找过不信主的男朋友。其实我回过头来，我现在当时就是在渐渐挪移帐篷，差点进了索多玛。可是我当时自己并不觉得，我会觉得神对我的所有的一切的不管是审判还是责备都不是一下子的，我觉得好像我第一次不这样第二次不这样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后来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就好像就感觉所有的一切都已经不在我自己的控制范围内了。到后来我最后成就甚至于说我到了一个什么地步，我周日不去聚会的时候 我同寝室的人都问我，哎，你怎么不去教会？他们不是基督徒。当他有一天这样问我的时候，就像一个大闷棍咣一下敲我脑袋上了。我才反应过来，我不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不管是从亚马逊还是罗德，我们都看到的是一个人的失丧从来都不是一下子的，他都是一步一步一步，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才会失丧。我们觉得这样没有关系，觉得说神并没有去啊，好像去责备我，神也好像没有说是一下就感觉说啊，让我发生什么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让有大灾大祸临到我，没有。但是我今天回到头来想的时候，当时的大灾已经临到我了，因为我离弃了神。其实离弃神就是最大的灾。当我们看到整个亚玛谢的一生的时候，他先是一个去听从神话语的人，到后来他的着重点不再是话语，而是自己。我自己的这些钱怎么办？我要的这些东西怎么办？你神到底能不能把我要的东西给我的时候，就是他的第一步。再往下，他开始骄傲。我把以东的人都杀了，你凭什么来讲我？你有什么权柄来说我？你算什么？谁把你的位置给你的？是我。再往下，别人都告诉他了，你猖狂自大，但是他依然不听，依然觉得我很好，我比很多人都强，我做的我有丰功伟绩。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反正我自己是一种心里说不出的一种感觉。但是同时，我们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信息很发达，其实也会知道一些。哦，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些曾经很有名、很被人尊重的一些牧师，好像也有那种亚马逊的感觉，但是还好，感谢主。我们也有很好的榜样在我们面前。我想这一位牧师对于荣光弟兄姊妹们一点都不陌生。我们的范牧师，范牧师在就是刚刚过的这个周一回天家了。那么范牧师在回天家之前的那个主日，也就他回天家的头一天，他在做什么呢？他在讲一篇道，叫《活着像基督》。当时这篇道里边，范牧师讲到一句话，他说：“在这仅存的年间，在这仅存的年间，我要怎样呢？我是警醒，还是沉睡，还是漂泊没有定向？我是站在世界，还是站在主的身旁？我是忠心爱主，还是虚度时光？主啊，求你赐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紧随你的脚踪，打那美好的仗。”我想，当周一范牧师回天家的时候，他这篇道里边所讲的这一些，他已经做到了。他是 finish well。 同样在圣经中，使徒保罗也曾经有这样的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四章的七到八节。这是保罗要离世之前的一句话，一段话。我希望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到回到天家要见主面前，我们都可以像保罗一样在这里讲，你所托付我的一切，我衷心的完成了。曾经有一首诗歌，它叫，好像我记得好像它的那个诗歌的名字就叫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它里面就对十字架的道路有这样的一个评价，他说，有人看了看，有人走了个头，有人走了一半，有人走了十分之九。当我们在看这些歌词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人好可惜啊，走了一半，走了十分之九，走了个头。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就像范牧师，就像使徒保罗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可以 finish well。其实《历代志》这本书，它不只只是警醒当时的马拉基书时代的人，同时也对着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有警醒作用。我们到底是要像当时亚玛谢王那样，有个很好的开头，虎头，但是却是个蛇尾，最后。其实圣经还有记载，亚玛谢王最后死的时候是非常的凄惨，他的结尾，他的结局，神给他的一个盖棺定论就是，他没不是一个用整个心去爱我的人。还是我们希望我们像保罗这样，可以讲说，到那日，会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你借着圣经将这一个一个的人物抓写在经文上，让我们以警示。主要我们看到亚玛谢，你一开始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却不是用全心，但是心却不专诚。主要我们就求你，求你真的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合你心意的人，可以成为那耶和华看为正的人，而不再有亚玛谢王后边的那半句话。主要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有各式样子的试探，各式样子的诱惑，但是主，我们盼望真的是我们可以忠心到底，我们可以真的像保罗那样讲说，当有一天我们赤立在你面前，当跑路我们跑尽了，刚该打的仗我们也打过了，当行的道我们也守住了，从此以后会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祷告不配，都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